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来到这个主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啊，交通他的话语啊。感谢啊，祝汉弟兄刚才带领我们这几首诗歌啊，让我们也真是问问我们自己啊。很多时候哈，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顺服啊，要做到顺服这个事情，好像挺难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很多也许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很容易啊。有一个传道人。啊，一个传道人，然后他说他曾经讲过他这么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他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后院玩，玩着玩着突然他发现有一点危险，他赶快跟他儿子讲说停下来，趴下。他儿子就真的是赶快就停下来，就趴在地上了。然后他说你慢慢的爬向我这边爬过来。他就一点点爬爬爬爬，爬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你站起来，小孩慢慢的站起来，快跑，跑到我这里来。啊，他这小孩就一下扑到爸爸的怀里。这时候他爸爸跟他讲说，还好你听我的话，你回头看一看，那边有一个很毒的毒蛇啊，正在向你过来啊。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去惊吓到他的话，有可能这个蛇要伤害你。这个小小的故事呢，它让我们听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啊，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会避免很多的危险来到。可是往往我在想到说，如果当时是我在那儿的话，我会怎么样？有人突然跟我讲说站住，不要动，趴下。我马上会想干什么？凭什么我趴下？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看看你给我说出个理由来啊！我要听清楚了，明白怎么回事，我才会去做。甚至说我可能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啊，对，我不会去听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啊，所以你要知道。顺服这件事情哈，因为主耶稣说要回转像一个孩子的样式啊，所以为什么要像孩子？因为孩子很懂得顺服，这个孩子他懂得依靠啊。那像通常我们这个一知半解的时候，我们通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当中有哪些有不顺服的和顺服的例子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跟夏娃，对，亚当跟夏娃，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怎么样？啊，这个告诉他说，园中啊，这个啊，你管理这个园子哈、啊，但是园中有很多树哈、啊，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唯独这园中有两棵树，其中有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千万不要吃啊，你碰的那日子，你吃的那日子就必定要死啊。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怎么说？啊，那蛇怎么跟他讲说？神岂是这样说？啊，让他有点怀疑神的话，是不是？所以呢，夏娃怎么样？吃了。吃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恶果是什么，死就被带入到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生来就是一个要去往死的这条路上啊。如果我们不是主耶稣救我们，我们就在死的这条啊，死就被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再有看摩西啊，摩西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能够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的这些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啊，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他一生好像都是非常的平坦顺服的哈。那除了他前40年他很顺利在王宫，后来40年在旷野，但是他后面这个40年最后被带进这个谁让他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蛮风光的。他摩西是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听神的话，在神面前有祷告啊，所以这样一个顺服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有因为一件事情他的不顺服啊，他不能进迦南，对不对？他第一次当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跟他讲在利非定的时候，就说哎，我们没有水喝了，在闹的时候啊，那个神跟摩西说啊，你要去击打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啊。他击打了磐石，供养了以色列所有的这些会众。等到第二次以色列的百姓又再一次在米利巴时候再一次去这个闹的时候，说没有水的时候，这时候神跟摩西说什么？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怎么样？靠着经验，当时我第一次一击打磐石出水了啊，这个击打更有用，所以他去击打了磐石，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偶备，因着这件事情，因此他没有不得进入迦南。这是神明明跟他讲，所以他倒闭在旷野，没有进了迦南。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啊，最后神在约束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多次的告诉他们说，要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啊，如果是你们悖逆的话，你们就会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对不对？最后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啊，因为着他们的悖逆，因着他们不听神的话 啊，因着他们去拜其他随从外邦人的偶像，所以在外国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那圣经当中也有很多顺服的例子，对吧？那我们都知道挪亚方舟啊，这最明显的，对吧？挪亚啊，神跟挪亚说你要去造一个方舟啊，你这个要发大水了，别人都在嘲笑他啊，只有挪亚顺服神，哎，他造了方舟，最后上了方舟，大水洪泛滥的时候，他们全家得救啊，这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还有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啊，多么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啊，这个信有信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啊，就是因为他最后能够把他独生的儿子献在神，要准备献在祭坛上，神最后没有阻止了他这件事情啊，用一个公羊啊，这是一个预表啊，预表耶稣基督被我们罪上了十字架。但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有顺服的人，那我们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主耶稣基督啊，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一个多么顺服啊！因为他来到这世上，他知道就要去上十字架，他就为着这上十字架，多次的机会，不管是魔鬼撒旦的诱引诱啊，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机会啊，在登山宝，在登山，在这个变相山上啊，他都有机会直接回到父神的身边。啊！但是他因着顺服，他要去上十字架，所以为了我们所有众人的罪，舍死受死，死在了十字架上。有很多顺服跟不顺服的例子。哎呀，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呢？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借着约拿啊，他所行出的约拿本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啊？所行出的是什么样的？是顺服还是怎么样？所以让我们先简短回顾一下约拿书啊，因为我们讲到约拿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神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约拿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告诉我，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啊，这个话临到约拿，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起来去往大城尼尼微去，向那里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面前啊，这是一个福音，要告诉他们说他们要被审判，所以他们要赶快及时的回转，要让他去传福音。约拿是怎么样？约拿不想怎么做啊，他说我要起来，要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这是他定义要做的，他就这样去做了啊，他要去躲避耶和华，他不要去听这样的呼召。但是当神借着风浪，借着风，借着浪，借着船员，多次多方的来提醒他说，你需要顺服，你需要回转啊！但是他依然是不从，最后他说宁可让船员把他扔到了海里，他是宁死都不回去啊，都不依从。所以当船员把他扔到海中的时候，他甚是惧怕，这个时候他知道了死是多么可怕啊，因为他本来觉得一个先知，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啊，今天他也落到这样的一部光景啊，所以当时他害怕了，他祷告悔改在耶和华面前，所以神也安排一条大鱼吞了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啊，当他悔改之后，神借着让这条鱼把他吐在了岸上。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就起来去往大城尼尼微去了。他是不是真的很顺服了？行为上有，对吧？但我们上次讲过了，让他三天，对不对？让他三天跟那里居民喊，三天三夜的路程，但是他怎么样？一天走完了啊，所以是敷衍了事，我做了事情做完了，然后我就好了，赶快我要去看笑话了啊，看看神到底怎么做啊。但是神怎么做了呢？神呼召约拿去传了福音，好像这个福音的事情已经做完了，神也做工了，神让大城尼尼微的城全城全民，从百姓到他们的国王啊，都披麻蒙灰啊，甚至国王要这个百姓，不仅是百姓，连牛羊牲畜啊都要披麻蒙灰，都要进食，都要进水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话临到了，就让他们这个城不毁灭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候约拿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说，其实好像神让约拿做的事情也做完了，大城尼尼微要悔改的事情也做到了。按理说哈，这个第三章就该结束了，是不是啊？所有的事工都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有第四章？ 为什么还会有第四章？就让我们看到说还有更深更深的功课，约拿还没有学到。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信了耶稣了，我们万事大吉，我们拿到天堂门票了啊，我们可以坐在那儿享乐了。神要在我们身上还有更深的功课，因为约拿成为神迹尚未完成，约拿的生命也需要救恩，因为约拿本身他还在一个不甘愿啊，他自己的生命还没有被完全的改变啊，神要在约拿身上还有更大的工作要去完成。同时今天不只是一件工作要做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功课做好了就完了，但是神要借着我们完成这个工作，乃是让我们借着这个工作能够祝福我们做工的人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神的要求，这个祝福就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临到我们，所以工作还在继续。好，我们看第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约拿生气，为什么生气？第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按理说哈，约拿刚做了什么事情？约拿其实只是在街上喊了，我们知道五个字，在四十日尼尼微倾覆，总共就说了五个字啊，他总共就没有神让他说的话，他就说这五个字，做完这五个字好像觉得说这些人一定不会听啊，但他讲的话尼尼微被毁，这是他自己想希望的样子，但是神不把所降的灾祸要临到尼尼微，因为全程尼尼微的全程悔改，尼尼微我们后面会知道说尼尼微他说左手不分右手的人有这个十二万，就是要说那个大城里边的人呐、啊，还有很多很多小小的小 baby， 他们还分不出左右手呢。那就说有专家说，估计那个城的人数应该达到600万人，啊，那么多的人，这个城啊，这个一个福音短短的五个字，让全城600万人信主，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么大的这个能力，对吧？但是这么大的能力，在约拿看来，他发怒，他不高兴。这不为什么会不高兴？我们来思想一下，当初我们一直在想，到底约拿为什么要跑，对不对？我们当时我们也分析过，对吧？可能约拿对着尼尼微人非常的痛恨啊，因为尼尼微人，我们在圣经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到了那鸿书，你看到那鸿书里面讲到尼尼微人是多么的残暴啊，他对神的儿女啊那是那么无情啊，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所以尼尼微人是值得痛恨的，而且他是以色列的敌人啊。还讲到尼尼微人呢，如果啊，这个约拿可能会觉得说啊，你看我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一个老百姓他都可以欺负，那我这么一个先知，他们起来不是只要加害我，我还要去咒诅他们，要讲到这个神要审判他们，他们不得杀了我，是不是？好像是不是怕听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加害他？我们也会想到说，也许是你这个约拿觉得说，啊，这个救恩只有以色列人才配得，哎，这个尼尼微人是外邦人，所以救恩不应该给他们，所以他是不是有这样的觉得说怜悯临到那个以色列的敌人啊？他就觉得是这样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是不是这样呢？或者是说，因为他作为一个先知啊，这个约拿作为一个先知，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年代哈，如果一个先知他所说的话没有被应验的话啊，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被应验的话，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啊，不像今天啊，你说句话没有什么事没发生就算了，那个年代是要被打死的啊，所以他是不是你那个约拿害怕这些，所以所有这些让我们听起来说呢，似乎有些道理，好像但似乎又不完全是，哎呀，但是我们后来从他后面讲的话里，我们慢慢可以体验到这个约拿其实啊，他更多的是觉得他自己有一个面子，因为他作为一个先知，他所说的话没有人听。你知道整卷约拿书啊，作为一个先知，整卷约拿书只有一个预言，只有一个预言，就是尼尼微城要倾覆。 哎，这个预言还没实现。所以作为约，作为一个先知来说，你说得多丢面子，人家怎么会去接受一个先知没有的的先知的预言没有实现？所以对于约拿来说的话，他更受不了的是这个。所以他说，我很早我在城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这个是一定是不会降雨，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一定不会降灾祸在这上面。所以他说，所以我才不去。他不想去是因为他怕丢了他先知的面子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面子的事情让他非常的受不了。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虚荣心？要知道一个虚荣心，它是来自魔鬼撒旦的一个试探啊，它不是从神来的啊。因为神让我们有实实在在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跟随他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害怕服侍，有没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哎呀，这个祷告别让我祷告，哎呀，我就听到那些其他弟兄姐妹祷告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跟他们这个我一开口你大家都要嘲笑我了啊，所以我们不愿意服侍。有的时候觉得说，别让我带查经，哎，别让我带查经，我带不好，我不会，我很这个很谦虚，但是不愿意去这样，所以觉得说我自己被人家笑话。还有的人呢是什么？说我不敢在查经的时候不敢提问，因为我怕我一提问，人觉得哎小儿科的问题，哎，你看人家都是讲的都是很高深的，我这一问题一提出来，大家都得笑话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顾及面子，是不是？还有说是不敢在人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哎呀我们在教会里是某某某某，哎，所以我们在人面前一定是一个哎这个属灵的，哎，我们讲话都是很有能力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不会有软弱，一旦有软弱的话说明我这个属灵里面不够强壮啊，所以我们就会被人家笑话，是不是有这种？哎，我记得原来我们听过有一个弟兄啊，他那个这个讲话都是非常属灵的啊，他这个属灵的话语很多很多啊，所以你跟他问什么问题，他都用属灵的话来给你解答。他们听起来这个弟兄非常值得尊重啊。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小弟兄哈，然后在这个grocery store 里边啊，这个碰见看见他了，然后回来就悄悄跟我们讲，哎呦呦，你知道我今天在 grocery store 碰上谁了？我碰着那个某某某弟兄了。哎，你知道吗？哎，原来他也食人间烟火。所以你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在别人面前显得我们很高大上，哎，结果呢，但人家觉得眼中，哎呦，好像我们不接地气啊。其实越是属灵的人，你看保罗是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我们要知道自己软弱，我们要在神面前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多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越表现我们自己的强壮，就是什么？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靠着我们的虚荣心。还有说，你看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最怕一件什么事呢？弟兄啊，我为你祷告，我凭什么要你祷告？我哪儿都做错了，我多好啊！啊，你看我多追求，我什么这个会我都参加啊，弟兄会这个祷告会啊，这个什么会我都参加，查经会我大大小小我都参加，我有什么软弱？所以我最怕。后来我慢慢发现，当你承认软弱的时候啊，哎呀，你得有福了，感谢主。真的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看到我们软弱，我们才能够去刚强，靠着主刚强。虚荣心真是害我们，因为这是来自撒旦，魔鬼撒旦的。他就祷告说啊，这个啊，耶和华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所以感谢主，约拿他有改变。因为至少说，你看约拿在第一章的时候，整篇下来神的话临到约拿，约拿祷告没有？他要逃跑就逃跑，他所有的话都自己照做决定了，从来不祷告，对不对？到了是在扔到海里，他才开始祷告。他现在感谢主，他有疑惑的时候，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开口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告诉我们，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很多时候要知道说，我们不祷告，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是一个罪。是我们心不洁净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当我们能够站在天上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会喜乐。当我们站在地上不祷告，我们看到的周边都是困难，都是难处，我们就会愁苦。所以我们今天碰到难处，第一件事情是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 但他的祷告里边是什么呢？他祷告里面是一种委屈愁苦啊！你看没看到？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觉得他好像都已经啊跟人已经表白过了，因为他这个服事他我不想做呀，因为我要逃跑，我不想成为这个先知了。你们不要让我拉着我，你为什么还要让我一定要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哎，对于约拿来讲的话说，我已经明白的跟你说了，为什么你总是拉着我不放？好像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我情愿的。所以他自己里面有一种本能的己在跟神摔跤，因为神要提醒他让他去做，他偏不要做。所以几个回合你看到借着那个船员，借着风，借着浪，借着鱼，多次多方的向他晓谕，多次多方的来告诉他，但是他就在那跟神摔跤。到了今天已经看到神做了这么大的作为，600多万人悔改信主，但是他仍然还不悔改，他仍然看到的还是他自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想到这个摔跤，我们想到谁了？想到雅各，对吧？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与神摔跤，在亚伯渡口。亚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叫做倒空。所以如果你里面有很多你自己的己的时候，你没有倒空你自己，没有让圣灵来管理你，你就是一个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的人。所以当他雅各啊，他摔跤，好像似乎他得胜，但是神告诉他说他自己身上有软弱，摸了他的大腿，他的腿筋折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真正的服下来的时候，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能够成为神的王子啊，你是需要对付你自己里面的这些计。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约拿好像似乎他说，我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做了，对不对？你让我去尼尼微我也去了，你让我喊话我也喊了啊，虽然我今天打了一些折扣，让我跑3天，我跑了1天，但是我该做的我好像似乎都已经做了，好像我们有一个顺服的行动了，为什么你神还不放过我，还不让我这个看到，让我看到我所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有顺服的行动不代表你有顺服的生命。好，当我们人要回转，要有真正顺服的生命。举个小例子哈，什么叫做顺服的行为和顺服的生命？我儿子在个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啊，今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同感啊。那个小孩子一有闲暇的时间的时候，喜欢在电脑上玩游戏啊，做这些。所以我们那时候要提醒啊，告诉他说，不要啊，你不要养成那个坏习惯呐，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读书啊，将来你考不好啊，你这个会有很多的麻烦，你的时间就这么有限。苦口婆心劝他，他听不听？他不想听，但是呢，他也不得不听，这叫顺服的行动，是不是？他没办法。啊，因为他今天在家里边，他要这个你要供应他的一切啊。但是有一天，所以你要知道，大学里边最麻烦的这个大学生里边，第一是第一年、第二年，因为这些孩子终于离开家了啊，跑到一个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一下开车能到的地方哎。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所以每一次打电话啊，他都是我们想晚一点啊，你应该功课做完了，什么都弄好了，一打电话10点、11点的啊，快12点的时候，他在哪儿呢？那个谁，好了好了，我现在要跟朋友找我去踢球，我要去踢球去了。半夜12点还在踢球，他高兴，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管了。我这个，所以你知道他有没有顺服的行为，只是短暂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这个心，他不是真正的懂得了、明白了啊。但是到了3年级、4年级的时候，当他自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爸爸妈妈叫我是这么有用，因为他已经成熟了，知道他将来要什么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在打电话，3年级、4年级以后打电话去，我们发现啊，很多时候他已经在宿舍了，正在读书呢，准备明天的考试，准备这些事情，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来去 manage 他的时间了，啊，感谢主。那我们知道说，当他自己能够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顺服的生命了，他就知道你为什么让他这样做，所以他是主动的去做，他不再是一个被动的顺服，他是一个主动的顺服。对，这个就是一个顺服的行为和你顺服的生命的区别。所以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不好？很好，约拿什么都知道，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你看有没有矛盾，对不对？我神什么都做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哎，所以我逃跑，哎，好像这一切都是神的错，对不对？所以他说，一个你要知道说，约拿哈，有人在今天我们在圣经里也是没有提到约拿这个人到底他的 background 他的身份是什么啊？但是以色列人里有一个传说啊，他说你这个约拿呢是这个以利亚的门徒啊， 这个名师出高徒啊，他说那个当年哈，有人甚至有在说，当年在这个《列王纪上》十七章好像是讲到说那个以利亚让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说那个寡妇的儿子就是约拿。啊，他有这么一个传说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圣经里并没有提。但是我们知道说，约拿突然被成为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先知啊，能够大大的被神来使用啊，那一定有他的意义，因为他知道说约拿确实是一个很了解神、很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认识神？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认识神，我们就说哦，我们知道神一切所说的啊，就像约拿一样，你看我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啊，这样的一个神，对不对？好像我们认识神了。但是真正的认识神是你能够降服于神，你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这叫认识神。如果我们只是知道神的话啊，那个叫是认识关于神的事啊，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真正认识神是顺服神的，而你只知道你不顺服的时候，你听了神的话不顺服，有你自己的意见，你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只能是说你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会顺服神，是不是？今天我们知道圣经里要讲我们十一奉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难呐、啊，真难呐、啊！这个写支票是真是困难，那时候要挣扎呀、啊，是不是？但是神有时候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世界上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缠累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实做到一个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是不是？很多时候圣经的话我们是明白了，但是我们顺服还是有距离的。所以神这里要告诉他什么呢？你要神的仆人应当是忠于神的话。当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的时候啊，不管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意见，都要放下，因为你是要忠心呢、啊。忠心你是没有自己的，忠心良善的仆人是要有忠实于你的主人。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忠心、忠实于神的人呢？要看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忠心的，对于他是不是有忠心他的托付。约拿在这里面有很多服事中有很多的不甘愿，是不是啊？他觉得说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做完了以后啊，这达不到我自己的果效，因为我是希望说尼尼微城呢，这个最好是被神毁了啊，因为这个城的人对以色列百姓这么不好，作为一个公义的神，你就应该毁灭他，对不对？所以作为约拿来讲的话，我抗拒你的命令我是有理的，因为这个城的人我在我看来就是应该被毁灭的，对不对？所以你达不到我所要的效果，我就可以抗拒啊。那如果你不听，那我就可以跑，因为我跑是有理的，我逃跑是有理的，因为我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是因为你神你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做，所以我逃跑有理。所以你看他那个神，他跟神去说话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专心听听神到底要怎么来说，听听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是，他觉得我逃跑是有理的，所以我逃跑去他时。所以你看他用神的话来去责备神，谁干这种事情？撒旦，是不是？撒旦魔鬼去引诱撒那个基督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他去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圣经里的话，用神的话去来这个试探神。所以今天你看约拿是什么？约拿也是同样用神的话，你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是这样的，所以我给自己找借口推脱。你看他就是跟撒旦同台。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小心，我们用神的话，我们要真正是明白神的话是怎么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才用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滥用神的话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小心我们与撒旦同台。所以耶和华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哇，你看那个约拿他的侍奉多么愁苦，他的侍奉里面没有喜乐。然后为什么人这个侍奉当中会没有喜乐呢？因为我们会看到环境，我们会按照这个环境，因为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有苦难、有挣扎、有劳苦、有危险、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一切，哎呀，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们服事里面的话，我们看到他就没有喜乐。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委屈、伤痛、悔恨，这个怨恨、逼迫的时候，我们在乎其他人对我们怎么看。当这些事情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服事就没有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脾气，哎，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神，我都已经 觉得我自己很忠心了，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事情啊？所以他的服侍里面没有苦乐，他说你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让我去死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好像我们去被动的去好像去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没有 power，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一些这些苦毒去传福音，因为我们这个人出问题了，我们这人出问题了，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里面要被校正。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的事情。1921年，从瑞典有一对这个夫妻啊，那个神的仆人啊，男的这个弟兄叫做 David， 姊妹叫做 Svi 啊，所以 David Flood 和那个 Svi Flood 啊，这对夫妻他们夫妇被差派到非洲啊，到非洲刚果啊，当时是刚果的一个地方，到了那个啊这个宣教中心的时候。宣教中心把他们夫妇和另外一对叫做 Erickson 的啊一对夫妇，把他们差派到了一个 Andorra 啊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小乡镇去啊，让他们去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啊。他们满腔的热情啊，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要很热情的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在福音当中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啊，因为那个村里的人拒绝他们，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啊，他们觉得啊，这个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跟他们自己的偶像不同的时候啊，他们为了坚持他们自己，他们怕他们自己的偶像被得罪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两对夫妻把他们赶到了村外，住在了一个山坡上，他们自己搭了个棚子，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工还没有完成，他们要慢慢接触这个村民，要跟他们把福音传过去。哎，可是当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吃啊，在一切的住啊都有很大的难处啊。这个村民呢倒是比较好心，他们就每个星期派一个小男孩啊，让这个小男孩每个星期给他们送两次东西啊，看他们会花钱去买，可以去跟他去有一个交换啊。所以每个星期他们就唯一有一个机会跟这个村民接触，就是通过这个小男孩啊，所以他们 Svi 就抓住这个机会向这个小男孩传福音。感谢主，这个小男孩后来信主了。但是似乎所有的好能够看到的这个好处，好像这个成就啊，只有这个小男孩的啊。他们紧跟着村里面开始流行了这个叫做疟疾啊，是一种不知名的疟疾，在这个村民和村民周边反复的传染，所以很多这些所有的有很多的村民，包括他们这几个宣教士，都被染上了这些疟疾。染到疟疾之后啊，这艾尔斯肯夫妇呢，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在这里受的苦已经够了，他们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他们就回去了宣教中心。这个只有 Svi Flood 啊，这个小姊妹，她觉得说神给我的托付还没有完成，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她要继续在这儿传福音。但是一件可能说是好事，也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他们里面，因为她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你知道，当这个疟疾发生之后，她身体极其的虚弱啊。但是当她这个10个月之后，她顺利去生产，就是生下了这个安娜，这个她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做安娜啊。她生了这个安娜之后的话呢，她因为反复的经过疟疾，她知道她身体极度的虚弱啊，但是这个生产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让他最后没有熬过17天。在第17天的时候，这个Svi 这个Flood 啊被主接走了，所以他去世了。去世了之后，这个事情对这个 David Flood 一个很大的打击啊。David Flood 觉得说，我不远万里跑到这样的一个国度啊，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差派、一个呼召，但是为什么神你没有给我开路？为什么让我看到的几乎看不到什么果效？而且最后又把我的这个妻子带走啊，让我这个受了这么大的苦。他极度的这样的一个失落啊，他最后没办法，他就带着这个刚刚出生的安娜，然后就回去了宣教中心。他里面非常的难过啊，以至于他就是把这个安娜，他说我自己一个大男人，我没有办法带这么一个小小的小 baby， 你把我的妻子带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了。他就把这个安娜交给了这个 Erickson，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坐船回了瑞典。
逃离了非洲。
所以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上，神并没有应许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一帆风顺，好像似乎这个一个服事下来，我们就应该是一切有通达的路，神就给我们开这个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经过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苦难。那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啊？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能够放下自我，能够愿意来跟随主？所以它里面是一个很多的苦读，很多的自怜，以至于 David 放弃了神的呼召，自己一个人回到了瑞典。第四节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这就像同时，虽然这句话问的约拿，也像是问的这个 David Flood。 神没有去责备他，神只是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好好去思想一下，啊，你这样合不合情理？因为侍奉当中，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反思，不是发脾气。因为很多发脾气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像圣经里创世纪第四章6-7节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发怒是一个罪，让我们没有办法看清神，而且神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切记地要注意，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要去发怒，我们专心的安静的在神面前大城尼尼微的人，他们有身上都是一些这个不义的罪、不虔的罪，他们这些都是一些啊该死的罪，所以他们应该受到审判啊，他们受到审判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我是这么认为，所以神你就应该这样做。所以你如果不听，我抗拒是和逃避都是有理由的，哎，我发怒也是有理的，哎，我要死也是有理的。所以他说，我看见是什么呢？我看见的神应该毁灭尼尼微，而不是拯救尼尼微。他所看见的，因为尼尼微在人面前悔改了，他也认为这些人是该死的，该被审判的，不应该得神的成就。他觉得我的价值是最高的，我是一个有这神的先知，你既然要使用我，你就应该让我所传讲的这个话得应验。所以如果你要是不能，人家找其他人，我是个大先知啊，我这么有能力的人，你不应该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有这样的价值。我的坚持，他觉得说我说的是对的，对不对？你神应该改变你啊，你不应该是按照这个尼尼微人的改变而改变，你应该按照我的想法，对，因为我这看的都是有理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坚持我的想法，我的立场。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侍奉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侍奉的果效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果效，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我把任务完成了，这件事情有果效了，因为所有的事情已经满足了，我心里觉得满足了，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好了，这件事情就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或者说别人看到这个事情他们满意了，周边的人给我很多的赞赏，哎呀弟兄啊，你真是爱主啊，看看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哎呀你这么辛苦这么辛劳，听到别人给讲那些好处啊，就别人的称赞，对，我们觉得这个是服事的果效，因为我的服事被别人认可了，是不是？还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好好思想，神的心意达到满足了吗？今天我们所做的侍奉是合神的心意，能够让神满足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以自己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满足啊，我们没有知道神到底他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果效一定要看到神。所以约拿期待什么样的果效呢？今天我不知道了，约拿出城我就觉得很纳闷，他说于是坐在城外，神已经赦免尼尼微城的人了，对不对？他们已经说不把所降的灾放到他面前，那他在等什么？他在等，哦，有奇迹发生，这个尼尼微城拒绝神了，他又改变了，拒绝了神，最后把他毁灭了，是吧？或者是神收回他的怜悯啊，还是让这个尼尼微城毁灭？所以他好像似乎还落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他并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别人觉得他真不配，觉得他真不是，我们想过说我们是不配的。约拿在第二章的时候，神反复的，那第一章反复的用着各种各样的人来告诉约拿，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但是他都是不悔改。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神对着他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拯救，对不对？你今天约拿值得拯救，是因为你的悔改。今天大城尼尼微的城，他们的拯救，他们的悔改，难道不值得神的救恩吗？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不比别人强多少，我不比别人好，今天神要用着我让那些人他们得救，不是说因为我多好所以我才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没有接受，而是说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都要付出我们那一份，因为神呼召我们这样做。刚才的故事还没有完，当这艾娜被留给 Erickson， 但是不幸的是 Erickson 在三个月以后因为他得的这个疟疾，他们夫妻两个相继也都被主接走所以艾娜最后被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来收养。三年之后，当艾娜三岁的时候，这对宣教士把他们带回到美国他们在美国那个 South Dakota 那个 state 他们在那个地方长大但是因为这个宣教士他担心就是说有法律上的程序还没有做完的话，他要回到非洲再去宣教，带着艾娜回去的话，有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再去领养这个带大了之后这个在 Seattle 在 Seattle 有一个教会在一个神学院他派到那个神学院里面去，这个一个重要的工作。他们当时来到那个 Seattle 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这个神学院里面有很浓重的这个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个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这种风情那他知道这个风情觉得好奇怪怎么这个叫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有好多这种北欧的这种风情忽然有一天在这个还可以在回家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的 mailbox 里面有不知道什么地方发来一个给他一封一个小小薄薄的杂志一个小小的杂志这个杂志呢都是用瑞典文写的，他根本看不懂但是这里面他随便想翻一翻看看的时候，里面突然有一个照片把他给吸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在古老的一个村庄，然后在村庄前面是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写的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做 Sweet Blood， 叫 Sweet Blood。 他很激动，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说这个是我妈妈，他就赶快去找人，去这个在那个教会的在那个神学里面有这个北欧来的这个老师，他去翻译他到底写的什么。他说这个当年有一个叫做 Davis Blood 和这个 Smith Blood 的这样的一对夫妻，他们被派到这个非洲，在非洲那个地方他们去宣教，他们只得到了一个种子，但是借着这个种子，后来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他在那个村庄里面成立了一个学校，带着那个村庄里那个所有的小孩子后来都信了主，信主之后慢慢让这一个村庄的人，整个后来有600多个人都信了耶稣一个福音的小小的种子长大了发芽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文章让他非常的激动感慨，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就告诉我爸爸，所以他知道他爸爸在瑞典。所以当这个神学院在他们他们夫妻结婚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给他们一个 package，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去了瑞典。当他到了瑞典以后，他就想去看望他的父亲，他打听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后来回了瑞典以后又再一次结婚，又有了后面两个女儿三个女儿。所以他后来找到他的女儿以后就跟他了解，想了解他爸爸的情况他的爸爸就他的女儿就跟他讲说他爸爸非常的颓废整日用这个喝酒 啊，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因为他害怕听到一个词，说你跟他聊天讲什么都行，但是有一个词你千万不要讲，说你千万不要提上帝，说你一提到上帝他就怕了。所以当这个艾给去看望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一个人很孤独的生活在一个 apartment 里边，地上满是酒瓶，他非常的这个悲伤，他就躲在他父亲的背后，说爸爸，轻轻的叫了一声。他爸爸慢慢的回过头，当看这种满当这个 David Flatt 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暴怒，他突然收回了眼泪，说没有神，神不爱我，他又就是因为这个神，所以才让，就是因为这个上帝才让我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没有神，你不要跟我再提。对，这个艾给跟他讲说，不不不，爸爸，神爱你。他就把慢慢的把那个神怎么样借着他们在非洲得到的那样的一个啊，这个收果效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慢慢告诉他的父亲，也告诉神怎么爱他，怎么带他从小一步一步到大。啊，当他把这些所有跟他爸爸讲出来的时候，他爸爸慢慢的，神平静下来，让他平静下来，他慢慢接受。所以他慢慢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心里就慢慢露出了笑容。这是他的女儿说，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笑过，第一次看到他父亲笑。两个星期以后，这个艾给他们还是回到了美国，啊，大概过了不到一个多月，啊，他后来他的爸爸的他的新这个后来的女儿告诉他们，来信告诉他们说，他这个他爸爸后来过世了，啊，他爸爸后来被主接走了，但是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安，带着笑容，没有一点的忧愁。所以有一次。在不久之后，他们夫妻两个人被邀请到伦敦，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在这个福音大会上面，这是全球的福音大会，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福音的一些这个一些国家的人，带着他们的见证来到那里，来彼此的这个做见证来鼓励。这个时候有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在他们面前，然后做了见证，告诉他们说他是从扎伊尔来，他们的国家现在从一个小小的一个人到一个村庄，最后到一个国家，11万人信主，所以他说那个非常的兴旺，所以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这个艾给在会后马上就跑到问这个年轻人说，你知道 David Flatt 吗？你知道 Sweet Flatt 吗？那个年轻人说，我就是当年那个男孩子，我就是当年，正是因为 Sweet Flatt 把福音传给了我，让我们一个今天一个国家的人能够得救。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看不到神的时候，我们以为今天神不爱我，因为我们看不到将来，我们看的都是周围的眼前都是周围的这些困难难处，我们没有信心，没有顺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个光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后来这个年轻人邀请他们，艾给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到了那个扎伊尔，以前叫做刚果，后来他们独立出来叫做扎伊尔，到了那个村庄，村民出来热情地接待他们，给他看看当年，甚至他们当年这个艾给因为身体刚刚出生，他们有一个人背着艾给到山下，那个老人他那个背篮他们都留着，他们把他带到当年他父亲埋葬他母亲的那个坟墓那个地方，上面有个大大的十字架，写着他妈妈 Sweet Flatt 的名字。牧师在旁边给他们做了祝福的祷告，读了一段经文，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一粒麦子它不顺服，它仍旧是一粒，因着顺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他就成为那第一粒的麦子。今天他呼召我们，也让我们成立一个麦子，让我们今天能够顺服他的心，有一个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呼召。可是今天我们的顺服是多么的难。主耶稣在圣经里这么讲，他说他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拯救了我们，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里面的这些老我，为着我们今天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他上了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来问，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主耶稣为什么没有？难道没有其他的方法吗？要知道，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上十字架，主耶稣上十字架，为了让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一粒麦子，如果它那个壳坚硬的壳不破，里面没有办法长出新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己、我们的不顺服、我们自己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常常包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跟随神。我们的壳要需要被破碎，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发出来。我们今天要学一个顺服的功课，让耶稣基督他舍己的生命，让我的经历能对付我们里面的自义。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是最值得的，最值得耶稣爱的，我们是最值得那个被拯救的。要知道，今天耶稣基督的舍己，今天不是我们配得，乃是耶稣基督白白的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是不配的一群人。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舍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要被翻转，让耶稣基督的忍耐的经历对付我们里面的怀疑。很多时候我们怀疑，因为我们看到了困难，看到了苦难，我们看到了周边的人对我们的冷眼啊，看到他们对我们的这些讥讽嘲笑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了那样的一个忍耐的榜样。让耶稣基督受苦的经历能够对付我们里面的自夸。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需要挪去我们里面的骄傲，在神面前谦卑领受耶稣基督受苦，为我们的受苦。当我们受冤屈的时候，对付我们里面的自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苦啊，但是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人唾弃、被人谩骂，他自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使得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受死的经历来对付我们的老我。今天我们要站在天上，不要今天我们总是在地上，我怎么样，我的看见，我的想法，坚持我们自己的这些，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绊倒，我们成人，我们去绊倒别人，我们去这个去论断别人，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罪。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碰到这些舍己，碰到忍耐，碰到这些受苦，碰到冤屈，我们就会躲避，我们会不想要。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要经历，因为这对我们有益。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以为服事只是一件做一件事情，好像让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们做好了就好了。要知道说，我们在服事当中，学神要我们学习的是顺服。我们今天要学习如何的去顺服神的带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认真。那我们在服事当中，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一个透明的管道，一个神愿意使用的管道。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用这段短短的经文，主你再次来向我们说话，也借着约拿的悖逆，也借着约拿的不顺服，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有诸多的软弱和不顺服。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一粒的麦子，是个顺服的麦子，你舍了自己的生命，让更生出更多的子粒来，让我们也今天能够借着你的信心，借着你的顺服，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们也愿意听到你的呼召，我们就起来跟从你的脚踪。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